《华尔街日报》亲共记者造假被戳破，中共炒琉球主权归属再出丑，香港宏福苑仍然有150人失踪，中共压制问责声音，台湾单车打开南美市场，两国表现出色，中共机器人产业泡沫被揭露，马斯克同台湾增进关系，非洲猪瘟扩散到西班牙，三分之一豬肉出口證書凍結。各位觀眾、聽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收聽兩岸新聞。近日，《華爾街日報》一篇關於川普同高市早苗通話嘅獨家報導，被日本政府罕見點名否認。文章作者亦因為咁樣受到網友全面起底，並引發大風向爭議。更離奇嘅係，一名提出质疑的美国专栏作家竟然被记者本人直接拉黑，引爆了更大的讨论。另外，中日关系紧张，中共官方媒体近期发表一篇文章，竟然因此打起了美军基地的主意。《华尔街日报》26号曾经刊登一篇独家报道，文章据称是引用匿名消息来源说，川普在和习近平通话之后致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建议他在台湾主权问题上不要继续刺激北京。随后，日本政府发言人木原廉在27号的记者会上直接否认了这件事，并表示已经向《华尔街日报》提出了抗议。《华尔街日报》作为世界级的权威媒体，一下子就闹出了假新闻，而且是被日本政府直接戳穿，这个对媒体声誉亦造成很坏的影响。这篇独家报道的作者随即亦都被挖出，竟然是《华尔街日报》的首席中国记者魏玲玲，是一位华裔美国人。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魏玲玲在 S 平台上做了回应，强调有越来越多的媒体证实了我们的独家报道。他还分享一位日本读者对他的辩护，认为有人不是针对报道本身，而是单纯因为这篇报道作者是华裔记者，就先入为主来到嘲讽。而身为研究中国议题的美国保守派评论家道义内卡对此亦都看不下去了，他直接在魏玲玲的 S 贴文下边提出尖锐质疑，表示魏玲玲所谓引用的共同社报道，其实只是鹦鹉式地重复他写出来的内容，根本称不上是证实。更关键的是，他的那篇独家报道已经被日本政府公开否认了，但这次面对道义内卡的质疑，魏玲玲不再解释了，她直接将道义内卡列入了黑名单。道义内卡随后在 S 上分享了被拉黑的截图，还幽默地表示，我想我戳到了她的痛点了。前台湾自由时报记者曾伟晶在 Facebook 上对这件事表达了忧虑，她表示如果是个华裔就要听从中共政府的指挥，甚至在国际媒体上制造假新闻，咁嗰啲中国籍人士一旦喺台湾参政，又点能够抵抗得住中共嘅命令呢？喺《华尔街日报》呢场假新闻风波被戳破之后，中共嘅 call out 几乎亦系肉眼可见，眼睇住日本喺台湾问题上嘅立场越嚟越清晰，根本吹佢唔涨，北京索性转移战场，最近甚至开始攞琉球群岛嘅主权问题嚟对日本施压啦。中共旗下嘅中国新闻社在28号发表一篇题牌《琉球主权归属这不够仗，是该算算了》的文章，文中宣称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琉球还是一个独立王国，并同中国的明清王朝存在中藩关系，而日本因为看中了琉球的地理和贸易价值，在1872年之后先设立琉球藩，接着改为冲绳县，最终将琉球完全吞并。文章因此批评说日本对琉球是取之不义，但外界很快注意到一个更敏感的点，琉球的核心区域就是今日的冲绳，而冲绳正是美军在亚太最重要的前沿基地，中共这个时候重新炒作琉球主权，等于不单止是对日本施压，更加是触碰美军在印太的战略命门。有网友就笑称，中共这个是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看来真是急到癫了。对此，有网友顺着中共这个逻辑提出了反问， 指出，琉球被日本吞并是在1872年，海参崴被沙俄割走是在1858年，两件事都发生在清朝。如果琉球这种账都能够拿出来算，那海参崴更加应该算。毕竟琉球当年和中国只是中藩关系，严格来说并不是中国领土。但海参崴那个真是真真切切被沙俄用不平等条约强行夺走的领土。一句话，中共果然不愧是俄爹的孝子。节日好礼首选有 10% 的优惠，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补气18味，节日礼品首选。落单输入折扣码 888， 立即享受专属惊喜。为什么一定要补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像一架车咁，外边睇落几咁靓，配件再华丽，但如果冇靓嘅油，照样跑唔起身啦。手脚冰凉，冇离神器，容易攰，就喺度提醒你，应该要加油啦。补气十八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够咗，人先至有火力啊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就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有心意啊！送俾父母，令佢哋整个冬天都暖粒粒嘅。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嘅礼物更加贴心。送俾自己呢，辛苦咗一年啦，帮自己好好地充下电啦。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香港大埔宏福苑大火烧成人间惨剧，到11月29号为止，至少有128人丧生，同时仲有150人失踪。原本的294名失踪者中，144人确认安全，多方仍然在度搜寻更多失踪人士的下落。香港执法部门预计，因为较早起火的两栋住宅楼宏昌阁和宏泰阁仍然未开展搜索，保守估计需要3到4个礼拜才能够确认死伤人数。而在失踪名单中，100人的资料比较零碎，例如多年没联络，只是知道对方的昵称的人士。截至29号晏昼3点，外界对香港宏福苑救灾活动的捐助基金达到8亿港元，各方仍然在致力于搜寻受灾建筑中的居民。有香港女士在社交媒体 Threads 平台上发文，表示自己的公公在灾难中不幸罹难。她悲痛表示，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刻，常年用轮椅代步的公公用湿棉被包住自己，手拿着身份证来到洗手间，可能是担心家人找不到自己。而婆婆在火灾期间刚好出去买菜，没能够陪在她身边。这位女士感受到了来自公公离世前一刻的体贴，似乎知道接下来没几耐家人会开始寻找她的下落。她感叹地说，写出这个故事来哀悼她，我老爷真的很聪明。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不少的香港市民未能够找到楼里边的亲朋好友的下落。香港市民李先生表示，一位十几年的好友住在宏泰阁，现在仍然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始终没有放弃希望，希望好友是因为被送去医院才失去联络的，不会停止寻找。宏福苑大火爆发，令到大量居民质疑中港政府是不是应该承担灾祸的责任。一些市民提出诉求，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是不是有潜在利益集团参与宏福苑的不合格工程建设，重新追究监管制度，问责政府官员。现在获得超过5000个签名签署支持。对这个做法，中共当局29号大嗌，这个是别有用心者在搞事，还以国安法进行威胁。网友评论说，现在香港的言论自由消失，北京在这里好像对待中国本土城市一样对待香港了。而在这种情况下，业界仍然不断有火灾腐败内幕的消息传出来。自媒体大 V 江峰发布的宏福苑外泄招标文件指出，宏福苑装修工程被一家早已内定的劣迹斑斑的建筑商中标，背后的红色背景产业成为最大受益人，而然的大陆塑料绳网和发泡胶成了大火助燃的工具。而在被装修材料严密包裹的楼盘挺立了超过一年之后，惨剧最终发生， 是完全的人祸。期间很多香港人表示为这个中共有法的惨剧而落泪。江峰指出，香港传承百年的竹制棚架工艺成熟，经过高压防腐处理，具有良好的阻燃效果。在火灾之后仍然有不少保存，而在灾难中香港人守望自救，港府官员竟然在这里假赈灾真作秀，中共体制漠视人命，给香港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台湾媒体报道指出，台湾单车踩到去南美，单车对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出口表现突出。在原先，中共低价倾销大量商品进入这些国家，但在近几年多国发布政策调整供应链之后，台湾的单车出口在南美、欧洲等地获得崭新市场。在世界各国全球化局面衰退的情况下，车辆工会统计，台湾单车产业出口今年前九个月出口额是346亿元，年减超过 16%。 其中美国销量衰退接近 20%， 阿根廷等国则表现得出色，前九个月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4倍。而在九月，台湾单车出口额为 40.47 亿元，年增 8.74%， 单月出口市场出现重大变化，美国在九月份被荷兰超越，让出了第一大买家的补助。台湾九月对荷兰出口额达到 10.85 亿元，年增 103.3%， 对美出口额则为 10.41 亿元，年减 17.26%。 英国排名第三，台湾单车对英国出口额达到 3.47 亿元，年增 72.66%。 在南美市场中，阿根廷和墨西哥的表现最为出色，前九个月单车销往阿根廷的价值达到 2.32 亿元，同比暴增 404.47%， 销往墨西哥的金额则为 3.3 亿元，年增 104.9%。 彭博社报道揭露中共机器人产业泡沫越吹越大，股市成本是收益的58倍。根据中共发改委发言人李超的讲法，目前已经有超过150家人形机器人公司加入产业，其中一半以上是初创公司跨行业入局，或出现研发挤兑、产品过量上市的风险。追踪中国人形机器人公司的 Solective 中国人形机器人指数今年飙升接近 60%， 在10月创下高点。虽然这个产业是中共“十五五”规划中的六大未来产业之一，但是彭博社数据显示，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未来12个月本益比大约是58倍，意味着投资者要大约58年才能够翻本，远高过沪深300资讯科技指数的32倍。预计明年开始，中国企业追求出货相关产品，不过 Solective 中国人形机器人指数自今年10月的高点以来已经回调接近 20%。上海成州投资管理公司投资长傅志峰担心机器人行业估值过高，而且在供应链各阶段能够企稳脚步的公司不多。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认为，中共明年的人形机器人产出只有大约 1.2 万台，远低过乐观者预期的10万台，2030年才能够达到 11.4 万台产品。另一方面，业界关注亿万富豪马斯克和台湾的关系。马斯克过去曾经多次发表争议涉台言论，不过台湾和马斯克的关系因科技产业链条的变迁受到关注。斯坦福大学学者认为，马斯克 SpaceX 旗下星链服务还未有开放台湾市场，当地可能是马斯克的下一个合作伙伴之一。同时，台湾国家太空中心近期亦成功利用 SpaceX 火箭从加州范登堡太空军基地将台湾自主研发的卫星送入轨道，反映出马斯克亦正在协助台湾的航天计划。自2017年以来，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已经多次为台湾发射地球观测卫星，而在最近，马斯克透露 特斯拉自主设计的 A15 和 A16 晶片部分将由台积电代工，反映出马斯克和台湾的关系有所增进。Stanford 大学全球数位政策研究学者莫乃光指出，和3、4年前相比，马斯克对北京当局的观感正在有所变化。对特斯拉来说，中共正在日益成为电动车行业的竞争对手，而不是市场。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产能成长放缓，但位于美国德州和内华达州的工厂正在加速产能提升。在当前的大环境下，马斯克正在越来越需要台湾。在越南、中国等国的非洲猪瘟流行得很犀利的同时，西班牙证实该国爆发30年来的首次非洲猪瘟，1/3的猪肉出口证书被冻结。西班牙当局29号发声明说，正在紧急应对疫情，该国的加泰隆尼亚地区已经出现非洲猪瘟疫区，地方当局在疫区周围设置两道防线，并限制户外活动。这种病毒对家猪具有极高的传染性和致命性，疫情重创西班牙养猪行业。西班牙农业部长普拉纳斯指出，政府希望尽可能减轻非洲猪瘟疫情对国内农畜业的经济冲击。中央社引述普拉纳斯的话指出，西班牙作为全球第三大猪肉及猪肉制品生产国，每年出口接近300万公吨猪肉产品到100几个国家，在销售猪肉到104个国家的400份出口证书中，有1/3被冻结。当局正在致力尽早恢复出口许可。除了西班牙之外，非洲猪瘟目前亦在欧洲的波罗的海国家和几个东欧国家流行。亚洲地区自去年8月中国爆发疫情以来，到现在已经有10个国家受波及并且蔓延。越南在今年2月爆发非洲猪瘟，全国63个省已经沦陷。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